士们归敬你，诸位居士，阿弥陀佛。我们在上课之前，学员先做一个更正，大概你们这个是第一册哦，第一卷的哈，可能你们都没有带课本哦，如果有就记一下哦，就是在43页的地方哈，有带的哈，如果没有带就是那个43页的地方，这个是讲到画像的三宝哦，当中的这个画像的身宝的地方哦，它里面的定义是讲到先智跟苦尽哦，那这个是画像的身宝哦。这个地方要稍微做个更正哦，这个先智哦，就指的哦，这个七荒遍位的人哦，就是哦，这个外环哦，这个五停心，这个别相念、总相念，还有内环、燃顶忍师地哦，这七个阶位的人，那为什么叫先智呢？哦，就是他能调伏哦，见思烦恼，不让它现行，其实它的种子没有断。哦，那这个叫先智哦，最先哦，他要进入哦这个见到位的时候，他最先的这个智慧哦，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已经可以哦堪可作为画像的这个身宝。那如果说像我们现在的凡夫哦，那个见思烦恼不能调伏，我不要说种子不用断了，连见思烦恼不能调伏，那这个哦这个不能称为哦，这个画像的身宝哦。纵使我们生长在活世哦，那只能说你如果是出了家，只能说当住持的身宝而已，不能当画像。那画像的身宝，他烦恼要不起现行，见思烦恼要不起现行，叫做先智。那苦尽哦，就是这个什么我身已利，这个我身已尽，患恨已利，所作皆谤，不受后有哦。那他已经不在这个三界里面得果报哦，那剩余的果报哦，他这个完了之后，他就入偏正涅槃了哦，这个叫做苦尽哦。那上一次在讲这个地方哦，先智的地方讲的哦，这个讲哦比较不圆满哦，那就做这样的更正哦。然后他的了然律师哦，第二行下面的那个这个升起力，其实他这个从升起力开始，他就在讲苦尽的这个事情。现在去查原文哦，后来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他这个先法智后彼智哦，法智是指的这个欲界的智慧，那彼智就是内智啦哦，他另外一个名称叫内智哦，他就指色界、无色界的智慧。那这些呢，都是指的这个会解脱就是四果阿罗汉哦，所以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云云，就是这个。我身已尽，患恨已利，所救皆谤，不受后有。那这个都是在讲那个四果阿罗汉，他这个身心果报已经在这个三界哦，不受系缚的一个情形了哦，那这个做这样的一个补充哦，就从七荒遍位一直到四果阿罗汉哦，那这个都可以称为画像的身宝。好，那我们这个正式就回到这个课本哈，这个中卷的62页哦，那我们哦，这个第4篇哦，讲到称心行识篇哦，就是我们乘着这个内心哦，那你要好好的调理这个内心哦，来做修行的事情哦。那这一篇哦，专门在讲我们对治烦恼哦，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烦恼。那这个上一堂课有讲到哦，这些圣人哦，四果阿罗汉啊，他见思烦恼断了哦，这个不在三界里面，这个不受三界的系缚了。可是他还有习气哦，过去生带来的习气哦。那所以他遇到这些六尘的境界啊，感觉上还有一些哦，这个见思烦恼的现，实际上是没有现行哦，感觉上还有那种哦，那个现行的样子哦，那这个都还有习气。那如果是我们现在的凡夫呢？哦，见思烦恼都在的，那习气更不用讲哦，更多哦。所以这样讲起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信佛来修学圣道，可是，一不注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造恶业的，会起烦恼、造恶业哦，都会有这样的情形，这个是很正常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这个不是说你信佛哦就已经解脱，不是这样子。我们信佛之后还要很小心来这个保证我们这个内心哦，调整内心的哦。所以这个更三哦，立理劝诫，建立正确的道理来劝勉哦，来戒告哦。 哦，要我们好好的调整内心哦。新一哦，约报正劝，约的人生的果报哦，正是来劝我们来修哦。我们把我念一下哈，良以戒称人土，金云强势念力，亦当以正信而编后，以正解而导前，解则见理攘然，求邪导而难惑。俗云夫治世有所知，当口心心事，行人所不能行，为仁义也；割人所不能割，为情欲也；忍人所不能忍，为苦乐也。彼成熟事，心无法成，尚有失志，况出道者，正教满目，不能行之，临终荒悔，自取成逆。信者是真，养子之于堕之亦亡。到此边啊、哦，良以此界哦，这个娑婆世界哦，称为忍土哦，叫做堪忍哦。那佛经里面讲到，阎浮提众生有强大的心识哦，有这个念力的哦，他特别有念力哦，这种心识特别的强大哦，那是一个很修道很好的法器的哦，这些人道众生哦，是一个修道法器哦。所以在义理上哦，应当要以佛法哦的正信哦来奉行哦，鞭策在后面哦，做一个哦这个基础。你整个修行就是要信心哦做基础哦。那再以正确的引导哦，正确的理解哦，当作眼睛在前面引导哦，在前面的哦。所谓的这个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哦。所以宣祖哦这边讲到修行的时候，他讲到两个字，信跟智。哦，那这个信智二门哦，加到我们这个人生哦，这么难得的修道法器上面哦，那未来就能解脱的哦。那以上这个是正式的说明，那下面哦就重复的来解释哦这个好处哦。你加上哦这个得到人生哦，在信解哦那的好处哦，先讲到这个理解哦。哦，就是众生内心有理解的一个抉择，理解就是一种抉择，智慧的抉择，那就能见到真理，哦，就能朗然清楚。那这个时候呢，纵然内心想要求这个偏邪的颠倒，哦，你想要起无明，让内心起无明也难以获得的，因为你看清楚了，哦，你不可能再起无明了，不会自己害自己的哦。那这个是讲到智慧的一个好处哦。这个瓜五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把这个宣祖的原正文先把它讲了哦。这个是讲到智慧的好处，那再讲到信心的好处。当你有信心哦，愿意来奉行佛法哦，那就能够这个把所认识的这个真理呢哦，拿来调制我们身心的这个举止。这个养子就是这个。抬头哦，这个养子就是举止的、哦、我们身心的种种的这个举止哦，就可以用这个佛法来调整它的哦，因为你有信心哦。那我们有这样子来对治自己的烦恼，我们就了知哦，这个愚就是懈怠哦，未来你这种懈怠懒惰哦，那这种悠悠晃晃的这些不好的心情，不好的这些烦恼，那就容易的消亡哦。总之我们有信心来奉行这个佛法，就能应病与药、哦、这个是讲到、哦、这个智跟信、哦、有这些好处、哦哦、就是我们这个无量劫以来好不容易，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照佛经来讲，我们是在三恶道多、哦、那好不容易、欸、这个 这一生得到人生、哦、那这个时候人生是一个修道的一个法器、哦，那我们有离开三界束缚的机会了、哦、所以这个千万不要空过、哦、宣祖这一篇文章他用意就是我们不要再空过，那就是用信心跟理解来下手来修行、哦、就能超越过去的、哦哦、你想我们无量劫在、三恶道期待那一天、哦、这个我想要解脱三界苦、哎、今天被我们遇到，你说你要不要珍惜，你要珍惜啊，我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是真的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这个上一辈子不知道烧了什么好香，我们这一辈子哎能得到人生，又遇到佛法，又遇到宣祖这么简要的这个法门，哎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哦，不管是有的上了年纪有中年哦，有的也年轻还有二十几岁了，后来才发现有二十几岁。 那这个都是，这个都要好好珍惜这样的一个光阴啊。哦，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病哦。其实前面的解释就是我们有很多病，确实是有。可是我们也得到能对治病的这些法门哦，人生啊，乃至于法门都在的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哦。哦，这个宣祖的这个正文是这样。那我们看这个刮胡的这个小注里面哦，这个注文里面讲到，这个俗人其实这个叫进住子，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在家居士，很信佛的一个在家居士哦，哦，那这个讲到福哦，这个有志之士呢，哦，要有所作为哦，你要今生要有点作为哦，应当呢口里要心言哦，你要讲出来，那内心要发起誓愿哦，那总之哦，就是要依止信心来建立这个志愿哦，像这个俗人哦，这个这些我们历代的这些。这个有名，这个这些读书人哦，像三国的这个诸葛亮哦，他辅佐这个刘备的儿子哦，这个阿斗，他写这个《后出师表》，他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看这种话，他这么忠心啊，虽然他时间在整个历史上他时间非常短，可是他的精神那不得了了，会让这些读书人哦，这个内心就提振起来了。好像这个宋朝的这个宰相哦，这个范仲淹哦，在《岳阳楼记》他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这种精神哦，那这个不得了的哦，要这个口里面心出这个言语，内心发誓哦。这个世俗人尚且要，尚且读书人他牺牲牺言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我们出家人哦。那以下再讲到哦，这个有信心哦之后立定志愿之后呢，三业来奉行我们所理解的这些法门哦哦，这素食人就是他们理解的这些牺牲牺险的事情怎么做呢？行人所不能行的事情哦，像这个文天祥啊哦，他也是一个读书人，他从来没有领过兵啊，可是这个国家败了，他非得去打仗不可哦，他可是也兵败了。那这个元朝哦，这个说给你一个官做吧，你就投降，就给你官做，不用死了。他宁可死也不投降，也不做官了，就这样子哦。这个为了就是要行这个仁义的仁义道德哦，他确实是成就了哦，给后代的这个读书人做一个模范哦。那割舍别人所不能割舍的哦，像这个汉朝有这个苏武，他出使这个匈奴，那这个结果。这个匈奴抓着他不放啊，然后这个他所要他这个背叛哦，这个汉朝哦，可是他所结就不背叛哦，那就在这个匈奴就让他在北方在牧羊哦，也没得吃哦，就这样过了19年哦，那这个为什么他能这样子呢？哦，他就是割舍别人不割舍的哦，内心的这种感情欲望哦，他把欲望降到最低的哦，纵使饿死。哦，那死了就算了哦。可是他成就他的哦，他把这个情欲哦割舍掉哦，就能成就前面讲的这个仁义了哦。那再讲到哦，这个忍人所不能忍耐的事情哦，是痛苦啦，或是快乐哦。哦，那像这个汉朝哦，这个司马迁哦，他受这个宫刑哦，这个即使他跟那个苏武他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就是那个李陵哦，他被判哦，是判。就是投降这个匈奴了，那司马迁哦，因此而受宫刑哦，那他那是很羞耻的一个事情。可是他为了要完成他的史记啊，他父亲留给他的这个志愿，他要完成，他就忍辱偷生哦，就这样活下来哦，那把这个史记那个这不得了的一种哦，这个历史的一个传记把它留下来哦，这个。哦，人家不能忍的这个痛苦哦，他还忍下来的哦。这个世俗人哦，为了要建立哦，他这个牺牲牺险哦，尚且能如此的哦，比这个沉沦在三界的俗世哦，那这个内心里面没有活法的澄清的一个帮助哦，尚且有这些哦，这个惊天地动鬼神的这些作为哦，他们哦，这个对这个儒家的思想哦。这个大部分都是儒家的多了哦，就是他有了解，他很相信哦，那就这样奉行哦，尚且能这样做，更何况我们现在是修这个出世道法的 哦，那这些佛法哦，出世的正教呢，充满眼目哦，到处看都是佛经啊，这边也是佛经，那边也是佛经，到处都是佛经，那而不能力行哦，你不能就是升起信心来力行哦，那这个真的是冤，这个是对不起这些佛陀，对不起祖师的哦。那到了临命中哦，才后悔，因为你没有烦恼，你没有对治，到临命中的时候，当然他们烦恼就满满的嘛。哦，那这个完全是自己哦，就甘心沉沦三界的哦，那自己对不起自己。哦，那这边就是举这个世俗人哦，那这些读书人尚且有这些自解哦，更何况是我们这个出世的道人哦，那更应该哦，这个好好振作，好好的相信哦，这个佛法哦，这个佛陀祖师哦遗留下来这个教化，那好好的奉行哦，那未来一定能哦，这个透过信心理解哦，那好好善用这个人生哦，未来一定能解脱的哈、哦。好，我们看这个两人律师的这个解释哦，讲到戒劝中出科哦，出正式说明哦，出具举三戒依报，说明众生心忍耐的一个程度，换与娑婆此云堪忍哦。那这个人土跟这个世界呢，并是地方区域的家名哦，就是它的名称哦。在释迦方志讲到，此土哦，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呢，他有强大心识的念力，能忍耐苦乐哦，堪可担任修道的法器，故引堪忍哦。那在《宝积经》《宝华经》《悲华经》当中解释非常广哦，那需要的看哦。经下一句呢，举正报身心，彰显眼前众生果报的一个殊胜。在《大智论引经》讲到，阎浮提人有三件事情哦，胜过诸天哦，北俱卢州、也不及阎浮提的人哦。第一件呢，就是能遮断淫欲，就是这个阎浮提的人呢，他能够修幻恨的，他能控制自己哦，不让他现行的哦。哦，你这个想要这个修这个，你这在家人，你守八关斋戒可以，他这个修幻恨可以的哦。乃至于出家哦，更是修幻恨哦。第二个，强大心识的念力哦，他能意念道理的哦。第三个，他能勇这个精进勇猛哦，这个烦恼不能断哦，要他断哦，这个圣道不能修，要他修哦。哦，那这些功德其实哦，这三个功德呢，这个大家都有哦。那上云堪忍哦，就讲到娑婆世界此举哦，这个三千世界的名众名。那今讲到阎浮提哦，就是南瞻部洲一洲个别的目哦，那有三件哦，这个殊胜的事情哦。那以融通的娑婆世界来凸显哦，局限南瞻部洲殊胜可以了之哦。总之哦，这个我们有堪忍，还有这个刚才讲大智论讲到这个三件事情我们都有、哦、那既然得到这么殊胜的一个果报，我们应该好好的运用它、哦、这个是无量劫当中今生才得到的、哦、以前都没有得到、哦、要好好珍惜它、哦、那意以下、哦、就是两句正式的劝告、哦、信心跟智慧这个两个法门是进入圣道的门户，所以在初篇讲到敬本哦，教心哦，这个信心为恭敬的根本。你怎么恭敬呢？其实你就有信心了、啊。其实他讲敬本就在讲信心哦。当然，这个信心也是修道的一个根本哦。那像活的大波涅盘这样微妙的门户呢，非信心不能进入的。那另外哦，这个智慧呢？哦，这种抉择的智慧，他就能渡过这个佛法的大海。哦，非智慧抉择，哦，莫能穷究佛法。哦，所以古德讲，哦，信为道源，功德母。哦，信心是圣道的一个源头。哎，你圣道从哪边流出来？哦，从信心流出来。那一切功德的一个母亲呢？哦，他把这个功德就生出来了。哦，信心能生出一切的功德。哦，那智慧这个抉择呢，能这个断惑证真哦，当然它是出世解脱的一个原因哦。那这个是讲到哦，信智两个功哦，这个法门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少一个会怎么样呢？哦，下面就讲哦，解而无信哦，这个有人有理解之后，可是他没有奉行的信心哦，那这个就是在 这个凤凰净菩萨戒讲说在空中行在有中，哦，讲的头头是道，他都懂，可是行在有中，而做呢，他就是没有这个身口跟不上哦。那这样子呢，就是没有奉行的信心了哦。那内心呢，久了就会升起邪见哦。久而久之，他就是认为，哦，这个这样就是修行哦。那内心呢，其实就会产生偏差啊。原本那个光明出来之后，他身口跟不上之后呢，认为，哦，这个这样悠悠晃晃哦，就是修行哦，就是解脱哦。那所以他的理解其实也会产生偏差哦，就会产生邪见哦。我们的心其实不是等流，不是这个一定在那边，它不是往上走就往下流了哦。那这个是一种哦，这个解无信哦，就生邪见了。那如果我们只有奉行的信心哦，既然信心这么重要，我们就一直奉行吧，就有信心一路冲到底。那你没有理解，你没有眼睛，未来会冲到哪边去？冲到臭蛇沟去了，堕坑堕堑了哦，失去正确的皈依哦，就跑到歪道去了哦。我这个是讲到没有理解也是不行的哦，所以我们其实要整个活法哦，要有抉择哦，这个理解为先哦，还有奉行的信心在后面哦。整个哦，你为什么会修道？今天大家为什么会来在这个地方？其实你就是有对活法有那信心。当然，你这个过程。你要有理解哦，要判断抉择哦，信跟智哦，在整个哦这个修学过程当中，我要交互的前进哦，缺一不可的哦。所以在涅槃经里面讲哦，如果有人有这个奉行的信心，没有这个抉择的智慧呢哦，当然他就是这个很勇猛了哦，就是什么事他就这个听着就做。那眼睛没有打开哦，那这个修行的方向很可能就走错了哦，所以这个内这越走越这个越阴暗的，会增长内心的无明的，走错路了哦。好，所以这个你这个有奉行也，当有很勇敢的奉行还是不行哦，要智慧抉择哦。那如果说有抉择的智慧，那没有奉行的信心哦，当然你这个。这样理解哦，这个认知呢，未来就会产生错误哦。那这个人会产生内心的邪见的哦。你因为你这个学火久了，这个火法也不能在你身心产生哦这个清凉哦。那你看你会不会产生邪见？会产生邪见啊！这个火法就是拿来研究研究了，这不是对治我们的病的哦。那你这个对火法的没有信心的，没有这个。不认为它是一种解脱嘛，那就升起邪见哦。好，那下面这个解释，大家这个大师长都说过了，我们就看下面哦。心二哦，这个解法显明哦，讲到哦，这个前面讲到我们得到人生这个法器来修学圣道哦，那总结哦，这个教法来显示名称哦，把我念一下哈、哦，如此。七神可谓称心行事，如此整律可谓无谎道良。哦，就是我们哦得到人生之后，用这个信心理解来安栖哦，安度我们的这个心神哦，这个人生果报的这个心神哦，来安顿它，用信心对佛法的信心对佛法的理解来安顿身心哦。那这样子可以称为称心行事哦，善调我们内心来做修行的事情哦。其实他这边就讲到一个重点哦，我们整个在善调身心来做修行事情，就是用信心跟理解哦。信心当然它是奉行的一种钢骨了，那理解是眼睛哦，就是一个是脚，一个是眼睛哦，这个目足双运哦，才能到达目的地的哦。这个讲要称心行是一个重点，就是信心跟理解啊、哦。那我们如此的啊、哦，依止信心跟理解来调整我们内心的思虑哦，这样来修行，那就可以哦，这个不会像这个蝗虫一样哦，蝗虫是一种害虫哦，这个可能或许大家住都市可能比较少看过哦，如果在野外有那种很大的哦，大概将近有10公分不到这么大的一种虫哦，那个。它飞过来哦，它这个把这个稻粮全部吃光了哦，这个不会像这个蝗虫哦，白白吃这个施主的这个稻粮哦， 他这个蝗虫吃完之后他就飞走了、哦、就是我们这个学佛啦、哦、这个或是说是出家以后、哦、你这个好好的关照调整内心、哦、就不会这个虚妄的、哦、浪费信施的一个情形、哦、你这个人家这个这些、哦、这个资粮、哦、你都把它用到这个修行上，用到解脱上、哦、那都可以回馈、哦、这些、哦、这个施主了、哦，就不会像蝗虫一样哦，这个白白吃人家施主的稻粮哦，施主这个吃完之后就是对施主没有一点贡献哦。好、哦，这个是讲到哦，这个我们信解哦来调整施力有这个好处哦。心三哦，约是身戒哦，约的事项来申诉戒劝哦。我们把我念一下哈。哦，焉有他时在父而业系无知，他依父行而行真于惑，诚不可也、哦、其实他这个是紧接着上面那个吾皇道良那个意思的哈。焉、哦、有、哦、看这个样子，他这个文意是比较偏向出家中来讲的哈、哦。哪有这个出家以后，他施主的饮食、哦、已经吃在这个肚子里面了哈、哦。这个施主来哈、哦，这个。哦，供养哦，这个又是包子，又是白米饭，又是什么哦？这个很好吃的这些饮食都吃下去的哦。那这个出家以后所造的这个业呢，系无知哦，造这个无知的恶业哦，那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哦。这个人家给你那么好的字句，让你去造恶业哦，没道理哦。那他施主的这个衣服哦，这个覆盖哦，这个出家修道人的身形，那这个道人的行持呢，你这个。给你穿衣服哦，穿得饱饱暖暖的哦，那你这个行持哦，又起烦恼哦，那增加哦这个愚痴迷惑哦，那实在是哦，诚不可以哦，实在是不可以哦，这个哦，这一般讲哦，这个施主一粒米哦，量大须弥山哦，这个吃得不了道哦，披毛戴脚环哦，未来要这个做畜生来还的哦，哦就是。这个出了家哦，这个破戒受施哦，那这个造无知业哦，在应该是明了论哦，这叫盗用哦，偷盗来用，那这个未来要到三恶道受报的哦。那如果呢能如法的这个持戒哦，那接受布施哦，那这个戒再用哦，未来还要还哦，偿还的哦。哦，这个家是唱功上人哦，他。在家的时候他很孝顺、哦、他照顾老母亲这个老父亲、哦、生病、哦、那照顾大概有十年，那等这个老父亲往生之后呢，他说他自然而然就起了一个念头，他说这个父亲呢过去是一个施主、哦、那这个布施他很多、哦、所以他今生呢就做儿子、哦、做这施主的儿子来偿还过去的这个这些、哦、这些供养的、哦，就是这个明了论讲的要还债哦，那个施主人家不是你，你会来还债的哈，哦 哦，这个偿还这些居士的债哦，哦，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哦。那这个哦就是出哦正常哦，这个出家受接受布施哦，这个叫借债用哦，那这个修道哦要赶快修哦来偿还的哦，哦不然哦这个以后这个还不起哦。当然这个是约的这个文字是这样讲哦，那如果说现在大家都是在家居士哦，在自食己利哦，吃你自己赚的哦，可是纵使眼前受用哦，这个你自己赚来钱，可是眼前的受用你怎么今天有这一碗饭哦，这一碗面这些饮食呢，那是百工所成哦，这个士农工商很多人很辛苦的血汗哦，流血流汗哦才成就的哦，那你能哦这个把这些哦，这个吃了之后哦，那好好去修行哦，对治内心的烦恼哦，那就不使令别人哦，这些哦，这个生产这些衣食的努力哦，这些功劳浪费掉了哦。你如果是吃完之后去唱歌跳舞，增加烦恼，那就是这个一者自己空过光阴，二者就是人家的这些哦辛苦都白费了哦，就好像把那个饭菜啊丢到粪坑里面一样哦，那没有作用哦。哦，那我们纵使是自食己利，也应该要好好哦，这些因缘哦，这些众生哦，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哦，他如果今天不生产这个衣食，我们今天也就挨饿受冻。你一个人哦，在社会上你也很难自己存这个存活下去的哦。 哦，这个是讲到我们现前的这些哦，这个很现实的哦，这些衣食来对我们做一个警策了哦，哦，那我们才对得起哦这些哦这个众生对我们的哦，一般讲哦，在佛门里面讲世恩，有一个叫众生恩哦，众生我们是每天哦，这个四农工商哦，他生产的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有恩德的哦，我们要常常意念他，那修行来报答他的恩德的哦。那以上哦，就是把我们活弟子哦，必须要对治内心的烦恼的原因哦，这个动力把它找出来。那下面就正式来说明哦，这是内心的烦恼哦，这个己恶哦，这个内心烦恼活动的事情哦，广泛来说明。更一哦，约的粗重哦，来比较粗重来这些粗重显现的烦恼来说明哦，心一。说明内心的一个结死烦恼啊，我们把我念一下哈。若夫心诚死性，知谁不无逝者无血，常须节约。若任而重者，无懈脱其故，精辟绝贼论事欲心，置之一处，无事不办，其须累哉？若夫哦，这个凡夫的前六识的心哦，特别是第六意识的哈、哦，那面对哦这个六尘的境界哦，那就会就是这个自然而然，它就产生烦恼。凡夫就是这样子，看到什么他就着什么哦。那你看这个死就是这个像我们这个像仆人一样被这个烦恼死来死去的这样子啊、哦，这个受这个烦恼的一个指使啊。哦当然、哦、就会造了这个善业、恶业、无忌业、哦、这个三性的这个业、哦、那谁知谁不无、哦、这个就是说不无就是有了、哦、谁都有、哦、我们了知谁都有这样子、哦、每一个凡夫都是如此的、哦、就是我们心跟这个一起床之后跟这个六尘境界接触之后就起烦恼、哦、那就在上面、哦、这个造恶业、哦、都是这样子、哦那我们这个修行呢，哦，逝者无邪哦，我们要解脱哦，这个我们就要认识哦，内心烦恼活动的一个情形哦，我们知道它不好，我们要认识它哦，那要有所的防患哦，那这个无邪哦就不无邪就才不会产生偏邪哦，产生偏差哦，哦，就是你这对治烦恼，第一个你要认识烦恼。那第二个呢？长须节约哦，还要进一步的恒长，必须要一次又一次的节制，一次又一次的约束它。哦，不是说你这个就懂了之后就没事了，大事一般，不是这样子。他烦恼一次哦，这个我们把它降服过一次之后，他还会再起来。那第二次、第三次哦，那这个要长期的这样做下去的哦，要长期的保养哦。我们知道这个对这个皮肤啊要长期保养，对这个车子什么要长期保养，我们内心也要长期保养啊。哦哦，那如果我们放任我们的内心，那放纵容内心的烦恼活动，那这个那其实不是没事的，你纵容它哦，那未来烦恼更出众哦，未来就没有解脱这个三界生死的期限哦。哦，这个是讲到哦，这个我们对治它哦，乃至于你放任它哦，就有这样的情形。那一教经讲到哦，譬如呢，觉察内心的这个烦恼哦，就好像盗贼一样的。我们很少人会认为内心的贪嗔的烦恼是盗贼的。哦，这个佛讲哦，就是一句话就把它点出来。你要看这个烦恼像贼一样，这个把它看住哦，它就不会到处哦，这个偷窃。侵损我们的这功德华财，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修的功德华财全部偷光光了哦。他是这种烦恼，是这种境界，我们要把它看住他哦，觉察哦，像盗贼一样哦。那世亲菩萨做的一教经论指示呢，我们要统御就是要对治，要调理这个内心哦。就是我们内心呢，你有烦恼没关系，我们慢慢的调，慢慢调哦，慢慢的这个修整它，那。未来就能产生这个本具的功德，它就能产生出来的哦。这个讲欲心的一个好处哦。所以火在一教经就讲哦，这个置之一处，无事不办哦，把这个心呢置在一处，不要起烦恼到处乱跑哦。那未来呢， 没有一件事情不能承办的，什么事情都能承办哦。这个世间法能承办，出世间法照样能承办的哦。以上哦，这个活菩萨的这些告诫哦，其虚累哉哦，虚妄的阻累吗？不是虚妄的阻累，这些都是有道理的哦。虽然几个字而已，你看这个不到十个字，可是每个字都是很重要哦。盗贼哦，要欲心哦，那自知一处哦，这些都是一个整个修道的一个精，那个眼睛呢、啊，这个精华哦，玄祖要点出来哦。譬如呢，来汉地翻译这个四分律藏的这个觉明尊者哦，他是北印度的一个高僧哦。那受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一个邀请哦，来到汉地啊、哦，他翻译的这个四分律藏呢，有60万个字，那总共有60卷哦。那他是怎么样把它翻出来？他是用背的，以前那些僧人，他把那个律藏60万个字就背在头里面，那整个就是这样子持戒，他就在心里面持戒了，就好像电脑一样哦，他是这样把它背出来哦。为什么他能把这些像电脑一样把这么多字把它背出来？因为他内心有这个禅定哦，他寂静，那没有烦恼的活动哦，所以他内心的堪能性非常的强哦。所以当时这个异常的官员也不相信哦，说尊者这种超强的记忆力，这样准吗？你这个背出来的东西这样能用吗？哦，他就拿一本那个医书啊，这个。那个是枪击，那个是完全没有看过，他从来没有看过的那个医书，丢给他50000个字，他3天就把它背起来。那官员就说：“你背吧，就这样背，一个字都不错。”你要相信哦，他这个尊者真的是他背出来的东西不错。哦，像这个我们这个道宣弟子，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祖师道宣弟子，他。16岁、17岁的时候，就把那个69000个字的《华华经》20天把它背起来。好，那内心他过去生，因为他过去生是僧流律师，本来就是一个大修行人，所以他内心里面那个心很极静的，而且智慧性，有的人极静，可是他明了性不强，那极静明了性又强，他内心堪能性很大。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没有烦恼活动，就是这边讲了，你常常的去觉知它。哦，那没有偏斜，就有这些强大的可能性，这些功能大家都有，不是这些祖师才有，大家都有。只要你哦把那些烦恼哦置一处，无事不办的，这些事情都能承办的哦。哦，以后就可以少用电脑哈，就用这个心就好了。好，那我们看哦，这个心二哦，讲到众生的内心烦恼有很多哦。那这个是毒本哦，只是内心的烦恼哦，这个毒的一个根本。哦，这个主要的烦恼，然后把它念一下哈。下凡烦恼维系难治，出而易觉，悟过三毒，自毒毒他，生可厌患，贪嗔易化，业垢三途，痴慢为本，故增垢结。下界的凡夫哦，内心烦恼的活动很维系哦，那自己。也难以完全了知的哦，下界特别是这个欲界的众生，他没有禅定力，他内心在起烦恼，他自己也不大知道的哦。那烦恼活动比较粗显的哦，比较容易觉察的这个烦恼哦，没有超过贪嗔痴三毒了。这个比较细的就不要讲，因为讲也没有意思了，就讲那个粗的哦，擒贼先擒王哦，这个比较粗的烦恼讲一讲哦。那这三种粗重的烦恼一活动的时候，就会自己毒害自己，也会毒害他人的哦。那这个烦恼所谓的烦躁脑动，恼害身心呢、啊？哦，这个烦恼一活动，哦，那这个自己的身体呢也不安稳，内心也不安稳了。那别人，你这个你身心不安稳啊，跟你在一起的人哦，他也受你干扰了哦，就也毒到他人了。先第一个先毒害自己，那再毒害到他人哦。所以呢，这些三毒烦恼哦，是深深可令人哦这个厌患的哦，厌恶哦，这个讨厌的啊、哦。其实你应该要讨厌这个烦恼哦，他不是你的最爱哦，他是你害你的人。当然别人哦，这个别人是。别人一定不会喜欢你有这个烦恼的哈、哦，哦，那这个是讲到哦，这个三毒的过患哦，那这个 那先讲到贪跟嗔哦，贪嗔哦，这个烦恼一发作呢，哦，这个未来哦，就造恶业哦，所造的恶业哦，就能构造，构呢就是这个这些恶业哦，就集结到三恶道去哦，受报了，把我们就好端端的人，然后他就推到三恶道去受果报哦。所以你大家看这个社会上哦，这个作奸犯科哦，这个杀人偷盗哦，做种种恶事的人，他怎么会这样子呢？好端端的一个法器怎么做这个事情？就是他内心有贪心，有嗔恚的烦恼在活动哦。而且我们活弟子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除了现世法这个法律的制法之外呢，最严重的就是他临命终之后，还要到三恶道去受长劫的痛苦哦，这个最严重哦。就是众生哦，它是一个修道法器哦，就是起贪嗔烦恼。那为什么会升起贪嗔烦恼？就下面讲的哦，它有愚痴无明在推动它，背后的这个老板哦，背后那个黑手就是愚痴哦。哦，那讲到哦，这个愚痴的一个活动哦，慢呢，我们就把它解释成缓慢哦。愚痴的活动呢，其实它比较缓慢一些哦，不像这个贪啊、嗔啊。哦，它很躁动的，它会一直的哦，这个活动，那种这个幅度很大哦。那嗔这个愚痴的烦恼，这个活动比较缓慢哦。那愚痴呢，就是看不清楚哦，这个真相哦，对事情看不清楚，对道理看不清楚哦。那这是一切烦恼活动的一个根本哦。那愚痴一活动哦，就增长内心的这个污垢哦，那这些烦恼的贼哦。劫就是一种烦恼哦，增加内心的烦恼污垢哦。好，譬如说我们这个愚痴哦，不知道一切法哦，它是无常变化的，那我们呢就会去贪染哦这一切法上面哦，认为这一切的哦，不管是衣服、饮食、人物哦，一切的资具哦，这样就都好，什么都好，其实。你如果看到这一切都是会变化，它是暂时给你用，暂时业力的显现，那它一阵子就会离开你的、哦、那你就不会那么贪着在上面了、哦、愚痴人他才会这个贪着。那另外呢，这个愚痴人呢，他不知道一切法不可以主宰、哦、不可以控制的，他是因缘生因缘灭无自性的，那这个愚痴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要控制这个东西，哎，控制不了，他就起嗔恚心了。哎，我要你向东边走，你怎么到西边走了？他就发脾气了。哦，这为什么会起贪嗔？其实就是有愚痴在作祟。哦，总之这个内心有愚痴，哦，那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哦，好，那我们再看哦，心三哦，劝防谨哦，劝稳我们要防患，要谨慎哦，不要让升起贪嗔痴烦恼的、嗯。我们把我念一下哈、哦，是故行人虽有作业，先须直欲，欲知轻重。我们修行人哦，随着内心有所作业哦，你在造作、在活动的时候哦，你起心动念的时候，要好好的关照内心的一个活动哦。哦，不像哦这个世间人哦，这个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他喜欢他就去做了，不可以这样子。我们活弟子，你要觉悟，你要观察内心在想什么哦，要常常的这样观察哦，乃至于。要事先哦，这个必须要好好的直欲哦，这个掌控内心哦。你要知道，哎，我这一阵子哦，贪烦恼比较活动的比较炽盛，或是嗔烦恼比较活动的比较炽盛，那你就在火堂就要预先吃，就打预防针了，要先预先这个修观来对治的哦。你要先要做一些缓缓的工作哦，预先了知烦恼活动哦，那这个知道这个烦恼的轻重的情形哦，哦，特别是对这个比较粗重的烦恼哦，那特别是已经现行的烦恼，要先加以对治哦。这个刚才讲哦，擒贼先擒王了哦，那剩下的这些比较轻的烦恼哦，那这个就比较好对治哦。所谓的这个事欲则立的，不欲则废哦。其实这个心哦，虽然是无形无相，可是它还是有一种规则。你就是你去对治它哦，你这个贪烦恼哦，你就是用不净观去对治它；嗔烦恼用慈悲观去对治它。你有对治，哎，它就会 就会不断的哦，你这个你不断洗它，它就比较淡薄一点哦，跟你没有对峙，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哦。我觉得以前哦，在修那时候，这个老师在学院呢教我们修止观，我那时候修修觉得没有什么效，那可是老师后来问我一句话，说你如果你不修，你跟你不修的时候你比较看看，哎，真的有差。如果说我们修习惯，我们认为没有效，因为你在像那个冬瓜天天在长，你不会觉得它有什么长大。可是你就刚才你三天不修它，你修三天不修止观，你看看你那个烦恼就更炽盛了。你修止观，它还是起烦恼，可是你不修它，那更严重。哦，那代表你修还是有用。在反面来，因为我们无始劫啊，你要跟烦恼对峙，那个是它已经长在你那个心里面了，你要把它挖出来，那个是很难很难的。我们是一边起烦恼，一边修止观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大家哦，虽然是不好对峙，可是你预先的哦，不断的哦去对峙它，不断对峙它，会有效果。哦，以前我们这个嗔心一起来哦，可能要10天才能止息下来，哦，那伤害不知道多少人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起嗔心，那可能3天就止息下来，那就代表我们的修止观有用了，我们对峙有用了。所以大家哦，这个还是哦，这个知道的烦恼，像之前的第一篇哦，宣主有教导我们修无常观呢，啊。哎，无常观也可以对峙啊。你这个起嗔恚心、起嗔心，你就给它贴，哎，这个是无常的，你就在明眼上对峙哦，这个是无常。哎，它活动起来，那个势力就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猛烈。还要经过10天才会自己下来，哦，3天他就跑不见了，哦，那就有效了，哦，我们就这样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哦，那未来哦，这个就能像那些圣者一样，哦，内心里面有强大的可能性，哦，好，那以上哦，就是讲到哦，这个一般人内心出众比较明显的烦恼，哦，就是贪嗔痴三毒。以下在约的这个修行人哦，这个学火的这些活弟子来讲的哦，这个根二哦，对境明哦。针对恭敬哦，这些皈依三宝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来说明这个贪嗔痴三毒的烦恼的活动。你学火，它还是有贪嗔痴三毒烦恼了哦，那它就表现在我们在修行的那种境界上面哦。心地哦，述正义哦，叙述正事的用意哦，把我念一下哈。今月礼敬之仪，被列过状。如有思念，即之改革，且自试过寻悔，缓尽可期，昏昏任性，徒沾四种。今约的哦，这个皈依礼敬三宝的一个威仪哦，具备来条列当中常见升起三毒烦恼哦，这些过失的相状哦。我一般讲哦，要说清楚、讲明白哦。你我们手里面有个照妖镜哈，你把它看清楚了哦。那如果呢，我们这个活弟子内心有失去正念的时候，那这个起烦恼了哦，那你就能马上了知哦，马上能改革哦，这个现行的烦恼哈。我们先休息10分钟。